行的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et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今天这集节目要访问的来宾真的是让我紧张了三天三夜
三更半夜
跳舞不要停歇，对，差点想说要不要唱。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说很紧张？因为今天来宾很失控。
哦，我们很失控吗？
对，有一个人很失控。
你指我干嘛？你搞屁。
没有，因为我非常喜欢听他们的节目，他们还入围了 KKBOX 的最佳主持人奖。所以你知道要访问这样子的人我有多紧张啊。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这是主持人奖，其实真的是，
对，我们只能讲万用的一句话，入围就是肯定。对，谢谢大家。
因为只停在入围，谢谢大家。
好啦，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30后派对的西卡还有便便。
耶、yeah! yeah! ！大家好，我是30后派对的西卡。
大家好，我是便。耶、yeah!
yeah, ！也不，我跟你讲，各位听众真的要去听他们的节目，因为呢，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听他们的节目，因为他们节目是超级好笑的，而且
好笑，
不止好笑，而且还有深度。
谢谢 Firas， 谢谢。
能够成为跟马里亚纳海沟一样深的，就是我们的节目核心宗旨
了。你说西卡的乳沟？
看到一些什么吗？应该是没有吧。
好了，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邀请他们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这些旅游故事，因为呢，他们本身就是在航空业里面，而且他们的节目呢是航空排行第一名的节目哦。
哦，真的吗？
哎、欸，
你们自己不知道吗？
我们是 number one。
我只知道我们就是把自己归类在一个蛮。我觉得其实算蛮冷门的类别里耶，
航空类的业
类别。我们一开始有想说不要放在航空类，我们一直想说我们要放在时事还是什么，就是
搞笑
喜剧类的。
喜剧
那个时候想说好 OK， 但发现这竞争太强烈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对，我们如果换个领域，可能就被屌打。
我们就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喂，不是啦，不是说大是鸡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还是选一个比较符合我们自己特性的
领域，
对，就是类别。所以我们后来就把换去航空类。
对，还好你们没有在旅游类，这样我要多一个竞争对手。
欸、其实旅游类好像就是它是大类别，就至少在 Apple 的 Podcast App 上面，它的大类别是休闲
文化。
对，所以我们其实算是隔壁人啊，隔壁
邻居，
邻居啊，邻居
住在同一栋这样。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主题叫做，你知道把你送上天空有多困难吗？欸、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是机务，然后呢一个是空服员，所以呢在飞机起飞前，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你知道你要。出国一趟必须要经过多少人来帮助你吗？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他们来聊这个主题。
好，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你们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的频道？
好啊。这个人给我沉默哎、欸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频道。那我们的频道呢就是
好，没关系，我来介绍好了。这个人真的很荒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入围最佳主持人奖。没有啦，刚刚 Firas 有讲到说我们的节目名称是30后派对。那当然其实我们就有点 gay bye， 我们那时候把我们的名字的那个第一个字，其实我们选了一个，
对，我们选太难的字，
它其实是念萨斯啊。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找不到，
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请问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搜寻到你们的节目名称。我说对不起大家，我们真的是太 gay bye 了，不好意思。其实要打出那个字，要打出萨这个字才会找到30，但其实我们念就是念30。那其实30后派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职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每个月会有一集，就是专门来介绍航空相关类别。我们会请航空相关的单位的其他的同仁，然后一些相关职业的朋友一起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个单元叫做航空直播间，所以如果对于航空相关的小知识有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去搜寻航空直播间这个小单元。那就是在这那个月
三十岁以后的烦恼，
对，就是如果其他三集我们就挑一些30岁之后的，就大家可能比较有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就是什么话题我们都会聊，
比如说更年期快要到了，
还没有那么早，好不好？
或者是体重直线的增加，
对，就是非常欢迎大家 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啦，谢谢喽。
而且最近一集还聊到内裤，是不是？
啊，他短来口啊，就
下面短来口啦，
本本的短来口啊，都是20年不换。
对啊，但我的内裤是很干净的。
我没有想要知道你
啊，你没有想要知道我的内裤吗？
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
这样大家都会以为我就是一个不换内裤的人啊。
你本来就是，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大家如果要找我的话，请搜寻数字30加上15的 After Party 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好，记得要去订阅收听他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要来聊，就是说我们在飞机起飞之前呢、啊，我想问一下 Ben Ben， 就是你们机务到底在忙些什么？
哦，其实我们就是什么事都没做啊。
不要再
没有啦，开玩笑。好，我现在认真的跟大家解答一下机务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非常的重要，大家又看不到，
是
因为我们比较少出现在这个大众的视角里面。
对，
那一架飞机需要起飞前，我们会有很多的前置作业，比如说它可能停在一个不是这个停机坪的地方，我们要从 A 点拖到 B 点，对不对？那这个拖飞机的过程，这就是一开始。在这个拖飞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最重要做的就是飞机的360度检查，
360度
全方位的
空中转体，
抚摸它，
对，也不用到真的抚摸啦、
哦摸，
对，但是你可以就是稍微用眼神意淫一下这架飞机的曲线，
你的这个翅膀这个曲线非常的丰满，
对对对，
高潮了，
我喜欢这个曲线。
我每次在看那个400空中皇后上面二楼的那个曲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我好像在摸它。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太
过分了，
太多了
，是不是？对，总之呢，就是我们要先做一个360度环绕的检查。对，那这个360度环绕检查可能会依照这个时间的不同、嗯，我们可能是先拖飞机到定位之后才会做这个检查。嗯、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先做检查，然后再开始拖行飞机，这样、嗯。然后拖行飞机的过程就从 A 点到 B 点，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停机坪的这个什么 Charlie One， 但是表定的航班要在这个。Delta D2 起飞，所以我们就要从 Charlie One 拖到 D2 这样子。
这样大家可能有点难想象、嗯，大概有多远的距离？你可以用公尺或是
哦，有时候会拖到1公里到2公里左右，
这么远啊！
因为机场有时候会在翻修，所以它那个拖飞机会弄得超级远，
哦那個、路线就会变得像贪食蛇，
对，
贪食蛇，
是
会一直绕啊、就是。
所以其实这真的会很严重的 delay 到我们的这个飞机 on gate 的时间，
okay,
你知道吗、
哦？所以虽然说我看起来说，C 跟 D 其实就是同一赛啊，就是其实好像。没有很远，为什么要拖那么久？是因为你们跑到你知道？
对他们要刚好要必须要绕超级远的远路。
哦，
那重点是在于说，好，那就算这样嘛，拖飞机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因为起飞前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
对，
所以我们在拖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就是你就坐在上面，什么时候不坐？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你在看一些飞机的系统、
嗯，
因为你坐在驾驶舱里面，你把飞机的电打开了，
嗯、
所以在拖行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去依照这个工作单上面的指示去看说，那现在飞机的这个液压系统好不好啊？轮胎的胎压充不充足啊？对啊，然后
像在开车上路之前做的一些检查。
对对对，但好处就是飞机中间有一个中控台啊，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资讯。
哎、嗯，
然后再起飞
，DJ drop the beat。
对，我有点想啦，但可能难度有点高。
你知道前面有很多仪器跟旋钮，就忍不住很想要打个碟。
对，真的还蛮多仪器的，所以很多人进入这个工作很兴奋的是哇。很多男生喜欢这种很多按钮跟很多机械的东西，
男生就喜欢机械。
对对对，然后这个东西就能满足你所有对于机械按钮的欲望，因为真的爆肝多。
机械啊，干嘛这样？
女生是喜欢机械系的吗？
哦，工具人吗？
还是看戏呢？发现了呢？
对，然后检查完这些系统之后。那可能在这个拖行过程中检查完，然后他就拖至定位了嘛、嗯。然后拖至定位之后，我们就会赶快要下飞机，等待空桥的连接。这样、嗯、下飞机之后，最重要的做的，这时候搞不好有时候组员这时候就冲进来了。
我们没有到那么激烈啦，就是我们会说，请问吉哥，吉大哥，我们现在可以进飞机了吗？
吉哥，
我刚想说，
吉哥，请问吉哥们，我们可以进飞机了吗？因为其实我们在登机前，就是客人看到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就会很急忙的问他们。
对
对，
因为有时候就像刚讲嘛，你拖行的时候有很多 delay，
对，
导致说
会压缩到
已经压缩到他们到的时间。理论上应该是拖至定位之后，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下准备，他们才会出现。
嗯，
对，但有时候会压缩到，但也没关系。重点就是拖至定位之后，我们就要赶快下飞机做刚刚所说的360度检查。
嗯。
360度检查，因为你在起飞前，这个360度检查非常的重要。
是，
它没有任何的飞机系统跟仪器可以侦测到，比如说飞机今天这个外表，我们叫飞机的外表叫蒙皮， 蒙皮可能有些裂痕破掉，或是轮胎可能有些裂开怎么样，那个东西是你必须要实际去检查才看得到，它没有任何的仪器可以帮你看。
OK， 就系统看不到。
对，就是你等于说你今天飞机外面有一点小擦伤，就像你皮肤今天破皮一样，可是那个东西其实长期下来对于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太妙的。
没错，
所以如果有一些小细纹小擦痕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用肉眼去检查，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检查原因是什么，因为组员们会来验收
哦，他会拿 checklist 一个一个勾。
对，最重要，因为我们会检查 OK 啊，但是有的东西你要是比如说，因为他可能过了一个夜，可能上一个班的已经把这架飞机的 check 做完了，但他做完不代表说他真的没有问题。
是，
我们再看是说，上一班有没有可能没看到的？那如果上一班没看到，你也没看到，就组员来他刚好看到。那就会很麻烦。
怎么麻烦
法？也不会很麻烦，
就是很麻烦，
因为鞭打你。
他也不会鞭打，他就觉得说你们为什么 maintenance 修护怎么没有说看到这个东西
啊？
对，或者是说这个东西看到之后，他如果这个 captain 他觉得这件事情他非常在意，一定要现场才解决，他才愿意飞，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时间弄得很长。
可能飞机就 delay，
对，就会 delay。所以通常我们是在组员们接收之前，我们会先赶快把飞机所有问题都看好。
应该说是尽可能做好了。我觉得没有办法，
尽可能做好。
没有人会故意说啊，我明明知道这里有个问题，但是我就偏偏不修。我觉得不会有人故意做这样的事情。
欸、是
对，那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常航空业在讲的所谓的气势理论，就是一关一关一关，大家都尽可能的去把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问题给排除掉，
是可能遇到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风险因子，我们会把它排除掉。但如果真的就是一关一关下来，刚好在我们这一关，就是我们上飞机就发现，哎、欸，对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那我们真的就是请机务大哥来。
没错，这时候就要请我们这个飞安的大所出现，机务大哥。
大哥，大哥，
我来拯救你们的飞行安全啦！
好可怕，
对，
航警。
所以你们的工作就是确认整台飞机的状态是可以飞行的，然后之后就交棒给空服员。
交给空服员跟 captain，
OK，
对，就是这些空勤组员们，
嗯，
对。那下去检查过程当中，我跟你讲，你不是只有检查，这时候因为飞机急着要起飞，所有的车都会靠近来，
哦、
比如说那些什么上行李的车啊，上餐的车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油车也来，因为飞机要加油嘛，所以你那个
同水肥车，
对，还有水肥车，对，
这很重要。
所以那个同时你会非常的忙碌。第一个，比如说你在做这些检查的时候，你还要看说，哎、欸，我的废水桶还有饮水系统，就饮用水是不是加满了，废水桶是不是空了，然后加航空燃油，
嗯嗯，
对，其实就帮飞机加油啦。那加油的过程，其实你要去设定那个油量，
嗯，
油车只会帮你跟那个飞机连接而已，但油量是你要去设定的。
OK。
对，那这个整个过程都是非常忙碌的。那这件事情如果今天真的就是整架飞机状况 normal 很赞，你其实只要在加油的时候，你大概就会差不多很 peace 了。
对，
就觉得啊，终于来到最后一关
啊，加完油就搞定
了，就可以把它放飞了。
对，
但放飞你就下班了，
也就只有这个航班搞定了，但会有很多个需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刻。但通常可能你加油加到一半，楼上会有人来叫，因为他们可能组员来验收了嘛，他们就说，哎、欸。为什么这个椅子不好？哎、欸，为什么这个灯光不亮？然后 Captain 可能说，哎、欸，为什么我的印表机没有纸了？哎、
okay.
欸，为什么这个东西坏掉了？他们就会一直呼你上去说，到底我这架飞机是什么状况？所以你就会这样一直跑上跑下，跑上跑下，跑上跑下这样子。对，过程中其实非常的紧张刺激啊，应该可以这么说，
就是会有很多大小事会发生，
对，
然后突发状况也很多，
没错。
哦、OK， 所以说等于是你这些东西全部都确认完之后，接着就是空姐她会来做迎宾，然后呢开始就准备要起飞这样子。
对，基本上他们处理到一个差不多，尤其是客舱状况，应该说来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状况下的时候，我们就说可以准备让客人登机了。
对，
其实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前就发现状况，那状况排除之后，那当然就可以顺利登机。那如果状况已经发现但是还没有处理好，但是机务大哥们预见可能快要处理好，我们也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会先行让客人上机。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在登机的状况下会看到一些穿着比较特殊
性感服装的这个工作服紧身，然后全身充满肌肉跟那个油污这样从上面流下，还有阳光洒在身上，就
那种 sporty girl，
这是什么奇怪的剧情
身上散发
那是我自己幻想 中的这个机务大哥形象啦。但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美好，
可能是混杂着一些油污味跟汗味，他自己这样说的啦。对，就是有时候真的，因为毕竟真的外面机坪的天气状况真的有时候其实蛮真的是蛮辛苦的，
很血腥啊。
就是夏天的时候真的很热很热，那冬天的时候非常冷，那下大雨更不用讲，
下雨天更是
对，
对，
所以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
哦、
那有时候他们在这样机坪啊机舱里面这样上上下下的时候，要帮我们处理一些客舱的一些需要修理的东西的时候，真的就会看到他们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每一趟航班被派来坐就是飞机的人其实不多哎、欸。
对，我们一个航班大概就是一个人到两个人
啊、哦，所以一个人两个人要去确认整台飞机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真的很可怕，
所以很紧绷、啊。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上上下下，就是因为人真的
很少，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啊，你没有办法抠支援，因为你是在机边唯一的一个对于这些机械系统负责的人，所以所有的问题你都要先去 debug，
嗯，
就是说，哎、欸，这个问题我能不能解决，或者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一下就能搞定。如果说这不能，你就再找其他人来
支援，赶快再找救兵，
对对对，
学长学长救我。
所以前期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就会交棒给
空服员，
空服员去跟他们 high five， 然后 yeah，
交接了
，yeah。对，我是内心是有希望有这样子的交接啦，但那其实不会接触到，对，摸不到小手，就是。
真的很忙好不好不是，因为其实我们登机之后我们要做的一些行前的检查也是非常非常多，就包括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到机场之前，我们自己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先做行前简报。行前简报当然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对于这一趟航班或者是这个要飞去的场站的资料基本上我们是清楚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飞北京，那北京这个场站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它比如说它可能只开一号门或只开二号门，或者是它哪一个东西需要怎样更换什么之类的，就每个场站会有自己的特殊的需求。然后呢，另外就是当然就是这一架机型它是有哪一些在紧急装备上的特殊的地方，我们也会做一些简报的时候会做一些小测验，就是可能经理会你知道一个一个去考你们，
就学姐来考学妹，
哎呦，
就是客舱经理啦，客舱经理、啊、对，这样就希望大家都是试职的，然后对于这个机种的知识是完备的这样子。那当然上了飞机之后呢，通常机长也会再召集所有的组员做一个联合简报的一个过程。常常在旅游的人，你们在登机门旁边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说：“哎、欸，为什么
他们会围在一圈，像台皮一样这样？”
对，
态度态度
，defense 不是啦，就是我们会围在一起，然后做一个联合的简报。那这个时候，通常就是机长会告诉我们说今天的飞时，那今天整个航路的天气状况，那当然也会提示我们，比如说进入驾驶舱的一些安全的程序，也就是俗称的一个 password，
对，
就是、
要通关密码，
对。通关密码要确认说，哎、欸，
安全词啊，
对，今天要进来驾驶舱的人东西搞定了，这样子，这是一个对。
那你有听过比较有趣的那个 password？
通常哦，我觉得最好有点敏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当然就是比如说节日名称，假如今天刚好有遇到一些节日名称的话，
啊 okay、
也许会用，对，嗯、但每个人的习惯的不太一样。
是
对，但而且通常我们会鼓励他一直换啊，因为总不希望大家都说哎用一些可能很常见的一些 pass， 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不太好，就不安全了嘛。
像什么口球？
什么啦？
什么是口球？
开玩笑，我就想说，比如说像这不搭不常用啊，口球啊，
你是不是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对啊，
不会用这种东西，对，就是会再做一个联合的简报这样子。嗯、那当然上飞机之后，因为每一扇门基本上对我每一个组员来讲，它就是一个责任区，
是，
所以我们会有自己要顾的一个门。然后那个门的话它就是会有它专属的设备检查。舱门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检查舱门它的压力系统，
没错
OK OK， 因为它会有一些那个逃生滑梯的部分，有一些充气阀那些东西，
它会需要看它有没有在紧急的时候可以这样真打开门就嘣就可以砸出去，
就它的功能是正常，对，这些东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的。其实基本上因为每一个我们所谓真的叫 station， 每个 station 它自己的设备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点类似像机务一样，我们会拿一个自己的小本本，我们那个东西的那个小本本打开之后，
小红书，
对，我们那个小红书要必须翻到今天这一个机种，这一个飞机编号的机种，然后去查看我今天负责的这个 station 它有什么样的紧急装备，比如说我这边有没有灭火器，有没有氧气瓶，有没有比如说那个 AED， 就是那个 自动的
心外电机器、
体外驱战机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检查的东西。对，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基本的清腔检查，清洁程度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顺便做一个。
不是接下来就是拍照了吗？
烤腰啊、哦！不行，明明就没有那么闲，好吧？我们这些东西都很压缩的耶，就是像厕所里面也会有一些紧急装备要检查，像。我们其实大家厕所，大家不要看小小一间厕所，其实它里面也是有蛮多机关的，
烟雾侦测，
对，包括上面的烟雾侦测器，然后包括它在垃圾桶上其实是有灭火弹的，哦，对，是它是有灭火器的，因为它就是怕说有人进去真的憋不住，在长城航班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它真的进去吸烟，那就算真的吸烟，就算它不小心没有把烟蒂吸掉，它丢进垃圾桶里，那如果它真的
起火了
，那至少我们那个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个安全措施，可以做灭火的动作，这样子。就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检查，就它功能正不正常什么之类的。然后当然就是刚刚的清洁程度，因为我们在上飞机之前也会有可能是同时就会有一些清洁人员帮我们做清洁的动作，这样子。
没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说，说啊，不好意思，这边还有饼干屑没有扫干净啊，然后等等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呢？大概就会做一些客舱服务用品，就是所谓的适应品的一些清点，比如说非常长航线，我们最 care 的，比如说枕头毛毯数量够不够？对，那免税品我们负责的也要去清点。那大家能不能拿到盥洗包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在地面上尽可能的赶快点清楚，因为如果没有上飞机起飞了。这一趟就死定了
这真的
客人要的东西是绝对最不能省掉的东西，但安全是第一啦，
真的，他们在那时候就是一直会翻箱倒柜，
对，你就会看到
真的他们就是蹲对上上下下，就上面的柜子打开来看然后下面柜子蹲下来点，然后会有一个人在旁边，好像是像是华善的人，就是送餐的人，他们会在旁边可能会给说，哎，那你这个
厨房的人会准备厨房里面的东西，像餐点这种东西，尤其是长城航线，如果你现在飞两三个小时，你一顿没吃到也就算，或者是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组员餐给客人，如果今天真的数量有差别的话，可是如果是长城航线数量又真的是一个都没有多的状况下，你少餐点真的事情就很大条，
对，
所以其实在厨房的时候，在点餐的时候，那好几百份的餐点，尤其你有两顿餐，比如说假如今天在250位客人，你两顿餐就是500份，你就必须要一台一台车翻开来，然后一个一个烤箱这样子不停的去清点，这数量够不够，
而且飞长城到美国或纽约是不是都是带三顿，
纽约会带到三顿，
对吗？對，所以你会超级多餐啊，
真的点不完的餐点。厨房其实厨房姐姐基本上是真的非常的辛苦，就厨房的组员啊，不一定是姐姐，就是他们真的在上机的时候，他们通常就不会负责舱门了，因为舱门有自己舱门，我刚刚讲的那些各种的紧急装备，那我们通常会再有一个 extra crew， 然后让他去负责厨房的事务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厨房啊零零总总这些适应品的部分，最后才会在地勤人员，就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比如说我们的机务大哥们，一些在地勤人员啊，或者是清舱人员等等之类，所有的在飞机上的不是空勤组员的人都下机之后，我们会做一个航空保安检查，这个时候就是真的算是飞机上一个彻底的检查，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留在飞机上的人跟物品都不应该要有，这东西我们会在所有不相干的人离机之后做一个这个彻底的检查，对，这个就是保安检查、
okay.
那这些东西我刚刚讲零零总总这些东西大概就是会集中在20分钟之内你全部要做完，
哇塞，跟打仗没两样，
真的就是腋下全湿，我跟你讲没有在开玩笑的
对，所以夏天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抱怨说那个飞机里面的冷气不够冷
对、
就是、要开强一点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就算了，尤其是客人刚上飞机的时候，尤其今天是夏天的时候，然后飞机真的是在地面上等了有一点点时间，
是，
然后如果今天的那个辅助电力系统所谓的 APU 它不够强的话，那个冷气打出来不够强，客人一上来就会开始抱怨，然后一直扇，用那个东西扇，说：“哎、欸，你们这冷气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我们就会提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一下，就是那个引擎发动之后，冷气就比较冷了，不好意思。”然后一直不停的端冰水出来服务大家。
因为有时候那种冷气不冷啊，我们其实地面还有一个冷气车会往飞机里面接，
帮我们送冷气、
啊。但有时候那个地面的冷气车它可能效率没有那么好，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会气温没有办法真的降得很低。 因为外面真的太热，因为整个飞机它这种金属铝制，然后在太阳曝晒之下，对啊，
是啊，
你就是在你就像大烤箱，说实在的，
对，就大家就是一起做桑拿这样子，上去就说好热，然后你又必须这样子跑前跑后、跑上跑下的做各式各样的检查，就会变得蛮紧凑的，应该这么说。
所以你看嘛，你以为空服员这么的优雅站在登机口迎接你上飞机，我跟你讲，在那之前他刚打完一场仗，
这大家都变得像萧伯，然后真的就是大家会在那个。客人上飞机之前就是尽可能啦，有时候地勤要放客人进来的时候也不先讲，我们就会呈现一个非常散乱的状态，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赶快，就是如果登机口已经发现已经有客人已经冲进来了，我们就赶快用那个 PA 系统说客人登机，然后大家就哎哎哎，客人登机了，客人登机了，然后赶快就是尽可能的先整理一下仪容，然后通常我们也会赶快去登机门边先协助需要先登机的客人，比如说有一些老弱妇孺或者是一些特殊需求的旅客，
失害
不算特殊需求，
你说你吗？
我很需要协助。
你需要什么协助？航警的部分吗？对，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协助登机这样子。
那你们在引导这些客人他们登机之后，你们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确认吗？例如说，这个该到的乘客没有上飞机呀、啊，或者是说，行李什么样，哪边有漏掉或什么东西，你们会去做什么样的确认吗？
通常客人进来之后，人数的部分的话，应该是在外面地勤人员他们会清点。
OK，
对，他们会透过电子系统，或是有一些场站可能还是要数票的，他们那种是真的比较人工方面的，
会用一个点票机，
对，他们会去清点，就是今天上来客人人数对不对？因为舱单上面的人数数量是一定要非常精确的，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这都是要跟机长回报的。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人数比较不需要我们烦恼。可是有时候就是很有趣，是大家会看到有时候会有地勤姐姐或是大哥走进来，然后开始清点人数，那就代表说，哎，奇怪，他们那边收到的进飞机的人数跟舱单上的人数是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紧张的进来开始点空位。如果今天真的是就是人数基本上是坐满，他们就会先算空位，就奇怪到底人去哪了，对，是真的有进来吗还是没有进来，对，有时候可能会出一点差错，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大家在搭飞机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地勤人员进来数人数，大概是那样的状况。那在登机之后我们要注意的部分大概就是大家的手提行李的数量跟重量，对，其实这都是有相关规定的，它一定要放在符合法规的部分，因为这是跟安全相关的部分嘛。另外的话像是有一些是在紧急出口座位第一排的位置，那个东西因为它通常是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提供我们协助的人，所以坐在那边的旅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说他不能是15岁以下的旅客，然后如果你是需要照顾幼童的旅客你也不能坐那里等等之类的，有些特殊的规定这样子。
可以叫一个猛男坐在那
、那我们也会蛮开心的一整天就这样子盯着他看
通常我坐那个位置的时候他们只会来跟我确认就是你会讲英文吗，
是，基本上是，对，因为你必须在紧急状况发动的时候你必须要协助我们，你必须要听得懂我们的口令啦，
对， 对，就是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
重要，没错。
所以其实你看嘛，就是上飞机之前包括我们的机务大哥也包括我们的空服人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我这边也很想要再跟大家就是呼吁一下要讲呼吁吗，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很长，尤其像 Ferris 像这样这么长在旅行的朋友，你们可能常常会安排在第一排的紧急出口的座位，或者是有一些高卡别的客人，或者他们就说我常常
比较大，
对，我常常看我真的都很熟悉了，可是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做的简报，所以就算你已经看过还是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再看一下，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标准程序啊，
标准程序，对，我们必须确认你真的都明白这些东西，对
对，这些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安全的飞行，
没错，
对，所以有时候呢空服员会请我们去做一些协助去确认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要配合，
尽量啦，帮帮我们真的就是我们会跟你讲做任何的动作其实都是基于一定的安全考量才会希望你去做这件事情，不然我们平常也不会没事故意要去打扰你或是找你麻烦，比如说为什么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椅背要竖直，为什么我的桌子一定要收起来，这些都是因为希望大家在逃生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阻碍到比如说靠窗座位旅客的逃生路线以及你后面那一排客人的逃生路线，
是，
对，
没错，
诸如此类的其实就是因为有它的理由在，所以我们才会 一直打扰大家。
原来如此。
对，所以当一个好乘客也很重要哦，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要做的这些工作，那至于飞机降落之后你们又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请便便先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吗？
哦，飞机降落之后其实我们会一直监控飞机的状况，就是看他已经飞在哪里，或是要从那个别的国家的机场起飞了没。嗯，我们会用一个程式叫 Flight Radar 一直去锁定这个飞机。嗯，然后等他快要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开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工作车到那个停机坪那边的那个门口等飞机进来。所以第一个迎接飞机的其实就是我们。
是，
对。那迎接飞机之前，我们会先在这个地面做这个 FOD 啦，所谓的这个地面不能有任何的 Foreigner Object。
要回去重考
了，我忘记了。对，对，总之就是我们要把地面所有这种不该出现的物体给捡起来，
okay.
因为飞机这时候要滑进来了嘛、嗯。
小石头，
对，小石头、小螺丝，
okay,
对对对，
是不行的。
对，然后把它捡起来之后，然后在这个门口就等待飞机的进来。然后飞机进来之后，理论上我们就是地面上都要听我们的，我们是地面最大的。
哦、oh, ，你们是 the king of the floor，
对 ，we are in charging，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
对，那你们会发什么讯号给我们吗？
对，通常就是我们会先连接耳机跟楼上的这个 captain 说，哎，这个飞机停妥，然后轮挡挡好，然后你可以松刹车。
哦，
对对，这是最重要，先等，因为它会开着发动机进来嘛，因为飞机滑行的动力就是那个 engine 在 run。
我想请问，那个时候飞机开进来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人负责拿那种亮亮的棒子来指挥，就是告诉机长什么时候要停吗？
以前是人工的去指挥机长，让他看说，哎，我停的中心线是不是在中间？对对 对,
对。
那后来这个就是桃园国际机场的系统升级，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电子的灯，所以它只要看那个电子的显示器就好，它不用再看人去指
引。哦，所以现在不用有人在那边指挥了。
货机还是要，
货机还是要，还是要看那个地方设备到底升级。
货机现在好像也升级了。
哦，对
对对对对对。
那个人是机务吗？
那个人是那个机场公司，
机场公司的人，
对，
okay,
像什么行情啊、
是是是
陶情这些，
哦，他们会去做這，
对，他们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们就是负责联络他说，哎、欸，停妥。
对，我们就是负责连接耳机跟上面的人讲。那其实放轮挡跟这个指挥飞机进来，还有这个左右的车道要封闭，因为飞机要进来了，你们这边车辆不能通行，这些都是这个机场公司在做的，
哦，
就是这个行情公司在做的。
是。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人会在地面上以为看见航勤的人，以为他们在修飞机，其实可能修飞机只会有一个，他们可能在地面上处理其他勤务的公司的角色。嗯，对，那航勤他们包含了很多啦，像是这些行李的上下啊，
对
不对？
刚刚讲到那些车车，
对啊，还有那些车车，还有这个飞机的这个，你要把飞机其实要离开的时候，其实飞机不会自己后退，
是。
大家知道飞机是怎么
离场
的吗？
对，其实飞机要离场前是有一个车子要把这个鼻轮给抱住，
是
抱住之后，然后这个车子慢慢的把飞机往后推，飞机自己是没有办法拔鼓的。对对对，那这个后退的过程可能就是，哎，你就可以顺便把引擎打开，拖至定位之后，车子跟飞机脱离，然后再跟楼上的驾驶确认说，哎，全部都脱离了 ，OK， 你可以滑行了，
可以往前了。
对，驾驶才会往前滑
行。我就送你送到这了啦。
对，其实离开是这样子，但进来它可以往前嘛，所以就不用车。
是，
对。那进来之后，就是我们连接这耳机，然后我们会先做一个粗略的360。
OK，
什么叫粗略的360？因为机场这个时间是瞬息万变的，大家都在抓时间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要准时起飞？
Okay.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做法说，我们会先绕那个飞机最主要的本体。就是那些所有的舱门，还有这个乘客下人的这些 entry door 客舱的门，所有的门我们先快速的绕一圈做一次检查。对，所有的门我看了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比一个赞赞的手势。对对对，然后所有人看了我们的手势之后，他们所有的这个航勤大哥才会吹哨，然后所有的车才会靠近。
哦，
一开始是全部停在旁边，我们没有说好是不能进来的，
大家不能过来哟。
对对对，然后
是老大，
对，我们就是老大，而且这很重要一点是，这个是很重要，就有的人。有的可能新来的那种新进人员，就是航勤的新进人员，他可能搞不清楚状况，就会觉得说，哎，我还没看完，他们就直接先冲进来。
哦，
其实那个时候你就要很硬这件事，我还没有讲你为什么要进来，
啊，好凶，哥哥你干嘛？
对，虽然很凶啦，你还是可以善良的讲，但我觉得这个宣示这个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说今天你这个车靠近了， 你这个门你还没有检查到。那如果说他在这时候撞坏，你会怎么知道是他撞坏还是上一趟撞坏的？
是责任归属的
问题。对，我责任我要怎么分？是你还是上一趟？
对，
我没有办法厘清这件事情啊。
OK，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想请问，为什么要先看舱门？舱门对于你们的这个第一趟这个粗略的来讲，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
因为所有的飞机起降跟旅客货物的这种各种连接都要经过门。
OK，
那所有的车辆都会靠近门，所以我们会最在意的就是这件事情。比如说他离开的时候，可能当然前一个航班前一趟的那个站有一个。机务他可能先检查，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我们不能确认说他是不是真的检查没有问题吗？所以飞回来的当下，所有车辆不能靠近的时候，我们要再看一次说上一个航班
到底有没有好好检查门，
到底有没有好好检查门，或是有撞到没有发现？对，我们都要先看清楚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所有的盖板啊什么，就我们平常都在做这些飞机的检查，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哪一些东西会经常打开或者经常需要关起来，我们都会先检查这个部分，
是最容易出问题的部分。
没错没错没错，那真的没问题就好，大家靠近，所以全部的车靠近之后，就是开始就是这个紧锣密鼓的时候就到了，有没有？大家这个各司其职的这个
上餐下餐上餐，
对对对，然后
收垃圾，然后抽水肥，
对啊，抽水肥啊，对，而且尤其像抽水肥这件事情，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稀松平常啦，对不对？但是也有遇过，就是从这个北美回来的航班，有没有？
对，忘记抽，
对，他不是忘记抽
出来，
对对，有一个新闻是满出来，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飞回来之后。那抽水肥的那个拉杆它结冰了、
哦、
然后抽水肥的那个航勤在抽的时候，哎、欸，我这个抽不下来，它结冰了，那我等一下再来。
哦，他不是忘记，他是行政程序上有漏到了，
因为很赶时间，大家说，一下来他们有什么哪里有空的就马上先补上去，就先做这样。但那时候真的太早了，
okay.
或者是天气其实也蛮冷的。所以他那个抽水肥那个拉杆结冰，然后他就是抽那个水肥抽不下来，他就跟我们这个现场机务说，哎、欸，那我们这个等一下再来抽。然后现场机务只有一个人，他就好，那你等一下再来抽，他就在上冲下洗，
对，
然后在上冲下洗，上冲下洗，
就忘记了大便了。
过程当中，然后飞机就送出去了。就我跟你讲，那个最赛就是这个是长城接长城的一个飞机，
哇塞，崩溃，
载了十几个小时，然后三四百人的大便。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才那个新闻就是说他在空中转降嘛。为了要抽水肥，
真的是很惨烈的，
对对对，很惨烈。我是不敢想象那趟航班上面的厕所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是真的满出来说啊，这些厕所不能用了，就是整个厕所满到这种很多屎尿在那边
飘。天哪，我觉得如果是那一班的空姐，应该会崩溃，
一定很痛苦。
所以只能转降啊，
对，所以只能转降啊。
因为这个是生理需求的问题，你不可能叫大家都不要上厕所。
是
是，所以其实他这个作业程序，你看这个上中下洗的过程。一个很简单，比如说像抽水肥这些，你看它也可以酿成一个这么大的成本损失啊，对不对？
嗯，
所以它每一件事情都算是非常重要。回来之后，就像刚刚我讲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装备靠近之后，那我们开始就是，哎，那确定大家都开始作业，我们才有空可以认真的做一个好的360。
哦，
对，会先检查一下，哎，它落地的时候，刚它落地落的好不好啊？轮胎有没有磨损啊？刹车是不是在正常的规范啊？因为其实飞机起降最常耗损的都是轮胎嘛，
一定是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会看这些东西啊，尽早发现问题啊。如果今天有两个人，有一个甚至会提早冲上去
哦，
对，他会帮你看说那个我们有一个交接本，
嗯，
我们飞机上有一个交接本，就是 Captain 会有一本，
对，
空服员也会有一本，
嗯，
那本就是比如说我这趟航班有什么东西坏掉，他会写下来，
写下来，对，
然后给我们看，嗯，然后那个有法规规定说你写下来你一定要去执行哦，
哦，
对，
没执行会怎样？
没执行就不能飞啊！
哦、oh, okay. ，
对对对对，那个是很严格的法规，说你下来你写的本子，那个本子你一定要有所作为，
是
你不能视而不见，
你不能 ignore 它，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也很重要，就是哎，这本子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问题我能不能解决？
对，
不能解决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所以你要在最早的时间就要先初步的去排除这些事情，
是，
对，然后让飞机达到一个可以试航的状况了，我们讲试航的状况，那后面的行程其实就会跟前面拖飞机差不多了，我们就加油。如果他要续飞，我们就加油；没有要续飞的话，我们就是哎、欸，那飞机都搞定，我们就先看是不是断电放在这里，他可能是两三个小时之后才要飞，或怎么样的，或者他有需要做个检查。运气比较不好就是啊干。 轮胎不太好，
要去
看。哎，对，有时候加赛就啊，干轮胎不到。有时候飞机这样 ，Captain 离开前都好的，
是，
就一离开之后，飞机出现一个 message， 然后怎么消都消不掉。
对，
他说啊，你的某个什么 valve 不好，那这个不好怎么办？对不对？要不要换？
很多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也遇过两三次，就是飞机一切都 OK 了，我们放飞哦，我们获得起飞许可，我们已经后推，已经滑到滑行道，准备要到起飞，就是快接近跑道头的时候。突然就听到噔噔，然后就、
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你听到广播响，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对，然后就是机长就有广播说，因为有出现一些机械上的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滑回停机坪做检查。那请各位耐心等候，然后我们就再滑回停机坪这样子。对，然后这时候又要看到一群机务大哥们冲上来说，干、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那个我们叫做飞机滑回。那通常滑回，我们对讲机会说，干哪一架飞机滑回啊？然后大家听到之后就全部都冲过去。跟你讲，一听到滑回，那所有人就是车子全部围在飞机边。
听到的人应该一下子全湿。
对对对对对。
讲看过没有问题，都放出去了，突然被滑回，尤其客人今天已经在飞机上了，其实事情是有一点点
大条，
一定是我刚刚哪里没检查到或出问题。
也不一定，就像他可能讲的，就是真的是你刚刚的确是都没有问题，但不知道somehow就是你知道机械这种东西有时候也是你知道就是。
他要坏的时候，你不会有预期知道他什么时候坏啊？
他就在这个时刻给你出现了一个 false message， 然后你就说：“哎，怎么会突然跳出一个警示灯号？该怎么办？”这样子。
对，那时候就会所有的长官啊，穿那个穿衬衫的到穿白袍的，各式各样的人全部会冲向机边，因为这件事情。delay 很麻烦，你要写报告，你要往上层，然后写报告这个不是什么搓一搓就算的事情，而且如果上面有旅客，你要再安排一个航班，然后做旅客的交换，那个会弄得超级麻烦，所以这个时候就所有人都会过去关心。
反正所有在机场发生的事情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真的
就不仅仅只是我们航空公司的问题，因为机场的航务单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单位，这个时候一定也是要立刻比如说看是要派什么东西过来支援。那真的如果旅客需要请下飞机的话，登机门的人力够不够，就是地勤人员可能要负责做一些比较转签，
因为是突发状况嘛，所以就要突然调派人力出来。
没错，那这个登机门能够停多久，能不能停这个停机门，这个东西可能都是要跟机场端的公司去做联系。
对，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因为你这个班机 delay 一定会影响到后面的事情。对，那所以说你们这样确认完之后，就交给飞机上就开始下客人嘛，对不对？
对，我们只要对，我们只要确认那个靠桥的那个门很赞，
对，
我们就会指令那个靠桥就可以靠近飞机。对，那旅客其实就会下来了。
是，那空服员在送客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要留意的事情？
送客的时候，基本上其实我们在落地的最后，应该说在下降阶段的时候，我们该收尾的事情基本上就会都做的差不多了。比如说该还旅客的东西，因为有些人可能上飞机的时候，他有一些他需要请我们帮忙保管的东西，比如说大型的行李，那我们真的
一箱的现金。
这个可能他不会给我们，对，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带一些名贵的西装啊，比如说日本航线的时候，很多客人会希望我们帮他们挂西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一个一个去还西装，然后还一些保管的物品，甚至是请我们帮他冰镇的一些药品也是有可能的。那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蛮重要的，不可以忘记。那这个东西都会在落地之前基本上就会还给客人了。然后有一些需要协助下飞机的客人，我们这时候会再过去提醒他，就说那等一下的话，我们会先请其他的客人我们先下飞机。那如果他是需要坐客舱内轮椅的客人的话，这个时候也会有机场的地勤的人员这时候推那种
轮椅车
轮椅进客舱把他们带出去，所以我们就是会留下来做这些
收尾，
对，送客这样子。那
送客
的动作，对，那就是等其他的客人也都是全部离机只剩下机组员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做一次像刚刚我最后一个讲的那个保安检查，就是确认没有不该留在飞机上的人跟不该留在飞机上的东西留在飞机上。可是大家要知道，这长城航线飞完客舱真的就像被 AK-47 扫过，
哦，超可怕的，很猛，真的超猛的。
有在常常搭长城飞机的人，大家就是下飞机的时候观察一下，
很震撼，
很可怕，
就是那个地毯在地上，然后所有的那个米果啊都是在地上啊，乱七八糟，然后各种椅子的角落都是饼干屑啊，
哦，很可怕，就是然后那个饭粒啊，那个肉啊，然后各种水果皮，就是反正就是有些航线真的会，你知道，真的是蛮可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戴手套，然后一个一个座椅的去把那些枕头跟毛毯拿起来，看看有没有 被藏在里面的东西，或者是遗留下来的东西啊，不要讲藏，就是有些客人真的不小心，哎，忘记他的护照了，
忘记了他的这个玻璃舞鞋，
对，或者是小包包什么之类的。那当然，我们那个所谓的头顶上的置物柜里面空间，因为它其实蛮高也蛮深的，有些客人放了东西之后，他可能你知道一起飞，他可能滑到然后没有看到的地方，那这时候我们也要你知道再往上上去看看。然后有没有遗留下来的东西在上面？那当然，座椅底下的空间也是，因为刚刚可能大家在航程当中啊，脱鞋子的啊，脱什么眼镜的啊，有可能东西哎不小心在航程当中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这些东西啊，都要去，就是你知道，就我们这样搜救
没错，最常不见的就是手机啊，
手机、护照、
护照啊、SIM 卡啊，就这种飞机在就是落地前就会先这个告诉你说，哎，内架等一下要去检护照、啊、检 SIM 卡、啊。
我们有一集很早期的航空直播间，不知道第二还第三集，我们就在讲说呼吁大家，就是等飞机停妥，甚至是真的希望您下了飞机之后到一个干净空旷的地方，我们再来换 SIM 卡，大家说好不好呢？好，
对啊，真的很多人就是会很急，就是一上飞机或者一下飞机他就要换。
对，
但飞机就是一个很多缝隙、很多难以手勾得到的角落的一个空间，你知道吗？你如果确保你手没那么这么灵巧。我就会劝你还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换就好。
欸，你们这样讲我自己就是这样。欸，就是，
因为你那个不见会你会花掉很长的时间，
重点是通常大家出国买 SIM 卡应该也就是那么一张而已吧，你如果弄不见你会很麻烦。欸，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不是只是为了我们不想要帮你找这件事情而已，而是我觉得这对你们要出国的人来讲，其实没有网络这件事情也是蛮麻烦
的一件事 啊。
对啊，我可以明白大家都很希望能够第一时间连上网络，比如说要跟家人报平安或什么之类的，可是这个时候真的有到飞机上啊，一个乱流啊，咚咚，或者一个刹车啊，什么的，哎，东西就滑出去了。嗯，哇，那真是一喷出去就你知道消失在客舱，
而且对
次元空间，
尤其飞机在加油的时候啊，因为飞机加油会变重，所以它的那个飞机的起落架，就它的轮胎的那个减震，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避震啊，它要往下降一点，它那个降是突然降，它会你的飞机突然震动那样，咚咚，然后突然是一个震动，
是，
然后你如果这时候再换 SIM 卡，然后飞机突然来一个震动，咚咚，然后就啊干喷掉，
就真的就是
啊喷掉，
对，而且那个东西都很滑溜，你知道吗？就是咻一下，哇，那个鼻屎大的 SIM 卡真的就不见了，真的很麻烦，真的很麻烦。
对，所以真的呼吁大家，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等你下完飞机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再去处理它，
真的就是可以一览无遗，就是它掉下去也可以一览无遗，很快就可以找到它的地方，我们再来换，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对，建议啦，好的建议。
那这样子飞机抵达之后，空姐就下班了吗？
基本上是，我们的工作其实客人全部离机，做完航空保安检查之后，我们离机基本上我们的任务就算差不多了。对，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两位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行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比较不容易、比较辛苦的地方？
不容易有，哇，几乎应该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很不容易啊。天气状况其实就很痛苦啦，因为比如说像飞机，它在开冷气的时候，其实在飞机的机腹下面有一个热交换器。那个热交换器会大量的喷出高温的热风，你在夏天的时候，然后你的加油面板又会在那边。那我们加油有一个规定，他说什么？你加油的时候，你人是不能离开那个加油面板的，因为你要监控那个油量，因为怕加错，这是一个规定。那那个地方刚好就是热风喷出来的地方，冬天当然很舒服啊，但夏天那个热风吹到你真的会受不了。欸，那个真的超可怕的，
会热窒息。
对，那个真的会，那个真的会热窒息或热衰竭，超可怕的。那第一个就是夏天，那再来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机场刚好就是处于在一个这种冬天，它会有一个剧烈的温差，所以它风会非常大。冬天的风很强，所以你就觉得干这在哪里我都觉得好
冷，
因为风实在是他们太强了，
非常空旷，
没有地方可以躲，
体感温度还要再扣五度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其实就天气状况很痛苦。再来就是你在这个机坪作业，你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刚刚讲嘛，飞机它在作业的时候旁边会有很多靠近的车辆。
对，
那像下行李的那个车，大家就像贪食蛇一样，你知道整个车龙，所以那都是你在做360度检查的时候，你都要很小心说，哎，干这个地方车等下会经过我，就是你不可能分心说什么边玩手机边听音乐在做这个飞机的检查，你要时时刻刻一直观察这个周围全部的这个情况，因为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
对
对，
是我曾经听过，就是有人他携带宠物回台湾，结果呢就是在下行李的时候啊，不小心那个笼子棒打开了，猫就跑走了。嘿，
真假？你说在台湾吗？
对，在台湾，然后呢就造成就是大家整个在机场里面大乱。
哎，这个很严重。对对对对，因为你会怕说这个猫会不会跑到要起飞的飞机附近。
是。
你说猫被吸进去，这都很危险，在最重要的也是财务上的损失也是很危险。
是，
对，尤其飞机要起降的这个瞬间，
对，所以说真的机务也很不容易啊，因为你要很小心，很小心，
真的什么事情都要。然后这就只是环境，然后再来就是靠近这些车辆的危险。那其实这些靠近的车辆呢，都是重型工具嘛，
对，
重型工具都是吃柴油。柴油都会喷很大量的黑烟，我跟你讲，哦，你那呼吸系统真的，你要是没有办法去找一个比较新鲜空气的地方，真的，你呼吸系统你是提早坏死，因为飞机刚落地，那个引擎很烫，
对，
它其实会冒烟，它会冒一个不是很健康的烟啦。那在轮胎
也是，
它也是，它很热，
它就是那种速干，
对对对，
就像在烧出
轮胎很热，然后刹车因为要把轮胎刹住，它也很热，所以所有东西都发热，然后有蒸发的热毒气都在周围，然后这时候周遭还有一些排放柴油废气的重工具。我跟你讲，虽然是个空旷环境，但要是今天风向不对，或者你怎么样都逃不掉，
你脸上
你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真的是觉得哇，干，我真的是好像
人体空气，
对对对，我只坐这一个小时，好像寿命少活了一年，你知道吗？
我了解。
就很痛苦啦，对，那就只是这样子。那不管就是刮风下雨，就是突如其来的这种午后雷阵雨啊，像我们机场还有那个北极警报，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啦，但现在他很严格规定说，欸，如果他们有发现那个雷雨当空，他们就会发警报，然后这警报一发的时候，其实所有地面的人会停止作业，全部要躲到屋檐底下，
大概是一二三木头人立刻停止动作。
对对对，有很多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比如说像就像这个季节，就是这种春雨之际，对对，春夏交际会有大量的这个大雷雨或雷阵雨的发生，这时候就会常发现说，哎，旅客都已经 boarding 了，但是没有人可以去后推，因为雷雨警报当空，大家都在旁边，
大家就要在飞机上等一下下，好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所有地勤员都在旁边等，这样看说没办法接近啊，
不要啦，对啊，这太危险了。
对对对对对，打雷在空旷环境算是蛮危险的啦。
是
是是是，那环境大概就这样。那当然不要说这工作可以有很多脏污啊，你一定很脏的啦，对啊。这一定是爆干脏的啦，那个我们那个夏天衣服一定都是汗渍啊，就是那个盐渍啊，盐渍，真的都是盐渍。那个只要是在没有开空调的这个飞机，就是我们第一个上去的那个在经过曝晒的那个飞机，哇，你一上去那汗就是喷的，对，我们连写那个交接本都没办法写，因为整个手臂都是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写，写写会粘住那个纸，你知道吗？就是写的很痛苦，你知道，然后就是一直喷汗，一直喷汗。那个其实环境很严苛啦，蛮猛的，对对对。但好处就是还算好玩，因为严苛，所以还算好玩。
哇，真的要给你一个 respect。
对，这个工作蛮蛋疼的，环境来说啦，环境来说啦，对。
是，那空服员呢？
辛苦的地方吗？大家应该最能够想象到的应该是时差吧。
啊，是
时差，就是如果有常常在各个，你知道，就是需要常常在国际间旅行出差的人，应该能够理解这种时差的痛苦。
Yeah.
对，就是，欸，其实因为几乎他们也是有轮班制的，那我们的轮班制就是更是没有规则，
他们的轮班会更剧烈啊。
今天就是早班，明天就是晚班，那早可能就是早在你那种凌晨两三点要起床的，那晚可能是下午两三点报到，但你可能落地的时间已经超过午夜十二点了，就这种，是，就是你早早晚晚的这种，时间的不固定啦，这就是时差你必须要去克服的地方。那当然，其实在这种所谓的轮班制的人员的工作形态，其实应该都是差不多，就是我们不可能像一般人一样见红就休。
是，
所以我觉得进这个行业，大家应该就是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没有办法真的逢年过节，
没错，
就是可以很快乐的，应该说很轻松的跟家人团聚，这是大家需要有一点心理准备的部分。对，那当然就是接下来应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总是会有张力比较强烈的时刻，就是大家可能旅客有时候情绪不是很好，或者是他遇到了一些问题，他可能会希望你帮他解决，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很考验我们 EQ 的时候了，
是因为他们会变成那个旅客情绪发泄的出口，因为他们就代表航空公司嘛。
对，他其实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客人 他可能分不出来谁是谁，因为我们的制服都穿一样，他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他在票务柜台那边有一点点可能人家在跟他讲解比如说话位的一些规则的时候，或者是票务的一些规定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他受到一点气了，
不舒服，
有点不舒服了，对，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带上飞机，那他就会觉得说你们公司就是烂，就我刚刚在地面上的时候就已经怎样，然后你们上飞机的时候还是怎样，他就是你知道那个气噗噗的情绪是一直延续一整趟的，那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的去缓解他的情绪，
就变成他的出气筒了。
对，也是。那当然吸收人家的负面情绪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如果能够想办法把这个情绪转化掉，那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工作当中的成就感的来源之一吧。如果能够把这东西化解掉的话，
所以就是为什么做 podcast 的原因。
为什么做 podcast 怎么了？
因为就是内心有很多这种啊，我要化解一下这个内心的这种愤恨不平、啊。
这就是一种言语治疗啦。
对，一个情绪的出口啦。
那也可以在节目里面就是干掉这些鬼客
啊，就是到底在想什么
这样。其实也不会，我觉得事后来看，当下一定会觉得哇，这是很奇葩、欸。但是其实后来想想。就是觉得、哦、好像也不是不能理解，每个人都一定会有因为、事情不如意，或是的确是让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好好讲话的时刻。但如果你有办法把你自己放在别人的那个角度来看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很多事情就会过去了，你的心情就不会纠结在那里。以前小时候真的会一直纠结在那，说又不是我的错，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凶我，为什么要这样骂我，为什么什么，你会有很多你过不去的坎在那里。但你们就会发现其实做久了你就觉得啊，好像客人就是这样子，对，人就是、
啊、
人生百态就是这样子，你就看多了之后就觉得哦，好，没关系，又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你能做的就是这些，
是，
所以你真的也不用纠结，对，你就让它过去吧。
所以我觉得空姐真的不只是要克服的就是这个日夜颠倒时差问题，同时你也要去克服很多心理层面的压力，包括像这个如何去自我疗愈，排解这些压力。
情绪劳动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跟体力劳动来讲，情绪劳动对我来讲是比较辛苦的部分。
是，
对，因为我觉得体力上的劳累，你可以透过睡眠或者你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你可以缓解过来。但如果你在情绪劳动到了一定的紧绷的时候，你没有做一些事情让你自己过去的话，那个持续累积的东西会造成心理蛮大的压力。
躲到厕所爆哭，痛打自己，
打你泥，每个人包包里都准备一只兔子，就是那个26D 的，
对，
我他妈揍爆你。然后出来再说，先生您好，请问可以提供您什么样的服务呢？
你们这样子久了之后变成双重人格、
哦、何止双重哦。没有啦，还好啦，还好，可以啦。
你知道现在西卡这个多音道的切换是怎么做到的？
都是因为大家长久下来的训练，谢谢大家。
对对对，所以他可以任意的变换他的这个性格。
太强了，我真的一开始以为你们是用变音器耶、欸、
真的吗？没有啦，没有，本身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小兴趣。
是，好，那从事这个行业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一些让你收获很多的或者是你的成就感的部分呢？
有啊，就是比如说像是
可以看很多妹子、
啊、这还好
还好吧，
还好吧。对，可以让很多妹子看我，这是我最大的成就。他们可以理解说哇，机务界有一个这样的颜值担当存在。
可是我真的觉得至少我啦，我觉得我们蛮多空服员看机务大哥真的都是用一种崇拜的眼神、欸、因为你知道在这种紧急的状况下真的东西坏掉，只要他们能够修好，我们绝对是报应、
啊、
大哥、
啊、
谢谢你。對，
那个眼神不知道杀死了多少这个机务宅男。哇，这工作简直太棒了。My dream job、
so、
有这么多女孩子为我喝彩。
真的，因为假如今天比如说就是你的服务区内的那间厕所它真的坏掉了，然后你当然会希望它是状态是好的、啊、不然你那边就少一间厕所，或是那个座位怎么样了，然后你检查到之后如果没有修好，等一下如果今天是全满没有办法换位置，客人坐在那边他就是一整趟要你知道要面对这个硬不起来的电视荧幕，有时候第一排的那个荧幕
是要
立起来的那一种、啊、对，如果它就是软趴趴会掉下去，
就像你刚刚的麦克风一样一直软干，
你就是必须想办法叫机务大哥让它硬起来。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机务大哥如果把它修好，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大哥谢谢你
哦，
给他一个妹子的称赞、
欸、那我好奇我自己问，那如果说我今天把你这个问题解决了、
欸、是
我说 problem solved， 然后给你个 wink， 这样是可以的吗？
喂，航警大哥吗？
这样就有航警大哥，不能有 wink 就太超过了，不能有这样。
可以啦，可以，
可以这样。
如果知道你是这种骚，你这种摇队，我可能会给你 wink 回去。
这样
搞定。
没有，也要看吉武大哥帅不帅哦。
人丑心骚扰这个东西，
而且他 wink wink 的很深，是不是？
是不是有颜面神经失调的困扰？我有认识一个中医还不错，要去调理一下身体吗？
对对对，哦，了解了解，
对，还是要看人品啦。好像你就是不行，好不好？你乖哦，你乖。
好，对，反正呢，总之呢，就当然成就感，这也是其中一个成就感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最近参与了一些工作，比如说你会看见说你换的这些发动机，就飞机的这个引擎，你更换之后。他成功的在天上飞了、哦、是或是那个飞机的腿你更换之后他成功的在天上飞了，这都是一个哇，我做的这些事情他真的可以让飞机
在，那个腿的意思是起落架的意思啦、哦、就是下面
的轮胎，对对对，就是那个轮胎、嗯、对对对，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让他安稳的飞在天空、欸、
听起来真的很像医生、欸、
很惊人、欸、就是而且有时候因为毕竟我们这些工作的岗位就在机场旁边，你是真的可以看到就是他从地面飞起来然后在空中不见，就觉得哇，
这个过程
我刚把它弄到可以飞到不见呢、欸，我觉得哇，超屌的，就有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啊？有时候想想都会觉得很惊人呐、啊，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惊人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很多像工作上这种处理大家的一些大小事物，如果机械上面能处理的。有时候帮旅客捡一点东西，他们会觉得，哎、欸，真的很谢谢你帮我找到我的护照、哎、我的手机，这个其实都算是一些小小的累积啦、嗯。对，这都是算是一个很棒的成就感的部分。
没错，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喜欢机械的人呢，会对刚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成就感。
对，
对，
就是、你光是想到，你的眼睛就会发出亮亮的光芒的那一种。
对，
那对于空服员呢？
其实我一直很常在我们自己节目还有别人的节目里面对自己的工作，就至少对我而言呢，我常常很常讲说空服员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它其实成就感是蛮低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累积成就，我们没有办法像大家在自己的职场上可以累积一些成绩单，比如说我曾经做了多少钱的案子，我谈成了什么样的交易，我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累积，
我领导多少旅客入座，
对，你要讲这个吗？你懂吗？就是、啊、比如说我曾经飞了几个小时，这东西讲出来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所以对我们来讲，这就像刚刚
很难量化，
很难量化，就是你只能去透过一些每一趟航班当中，我必须去试图的提醒自己，要从很多微小的跟人的互动当中去找寻能够带给我自己成就感的部分，比如说真的就是一个客人、嗯、一个诚挚的眼神，一个谢谢，对我们来讲都是坐这个航班的动力，所以很感谢那些不吝情给予我们鼓励跟感谢的旅客啦。那当然其实说实在这个成就感的部分，赞扬信也是蛮好的哦，
欢迎大家多多写赞扬信给我们。
对，这其实就是真的邀请所有的旅客啦，如果真的有收到你觉得好的服务或者一件良善的事情，就大方的说出来，
说哎、欸，
对啊，
信拿来，我要写你，
写爆你，
讨厌哥哥，你要写什么、欸？
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第一次被写赞扬信是被空服处的同仁写的、哦、
啊，我们也可以写你们吗？
对 有一次，那害我记了一个小功，还是一个嘉奖还是什么鬼的，欸、我忘记了。
两个不写。
是
不用了，对对对对，
这太过分了，
有点不知道怎么下笔 啊！想一想这个，
虽然很猥亵，
恶行恶状，整个信会写到不知道这包还是扁。
好了，哎、欸，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时候是因为台风天刚结束，然后那时候航班非常的混乱，然后有一架400的空中皇后好像是要飞某个地方，我忘记了，她要飞的那一趟航班，但是上一趟航班一直 delay，
对
，delay 到最后。这架飞机一直走不掉，这一趟航班的组员已经在机上了，
对，
但是里面的餐跟里面的枕头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收，因为那个航勤的人
嘎不过来，
因为瞬间就是整个机场大塞车，对，里面的东西全部没有收，然后飞机也走不掉，然后所有的组员就在里面看着混乱的机舱，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像刚刚讲过那个 AK-47 扫过的那个客舱的那个状况，
对对对 对那后来因为很逼近起飞时间了，所以他们这些空勤组员就开始手动整理，
对，
那我飞机状况其实没问题了嘛，因为我早就准备好，所以我就站在空桥看，
对，
那我想说同公司的人他们在清洁客舱的环境、嗯、我也是这间公司的人，因为清洁客舱环境不是他们的责任、嗯、但他们为了要能够拼准时或者是飞机能够顺利起飞，他们在做这样，我也觉得我不能袖手旁观啊，对啊，这样超奇怪的就是在旁边这样子看他们做，我就觉得很不安心，所以我也就是走进去跟着一起帮忙、
okay。
然后帮忙的同时，可能客舱经理就觉得，哎、欸，技术大哥你人真的很好、欸，哎，帮我们一起做。
你是不是想要借机在那边拿毛毯的时候，想要偷偷碰人家的小手？
没有，好不好？
你刚刚看上了哪一个空姐？
明明就没有这么好心，还在那里骗。
大家都是这个在那个门口都男性的空服员啦，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然后我就帮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结果下一趟的组员也来了，
okay.
所以现在有两套组员一起在机上，然后他们两个航程的组员在讨论说，哎、欸，你们上一趟还没飞，但我们也是排在这个 gay 哎、欸，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形这样子，然后在边讨论的同时，就是还是边帮忙整理飞机内部的状况。那后来就是第一个这样上飞机的这些组员后来又离开了，他们可能换到别的地方去，对，然后就是第二趟组员就开始掌管这架飞机，可能还要换别的航班飞之类的，
超混乱。
对，然后离开之前，那个客舱经理就说：“哎、欸，机务大哥，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工号是什么？我要写你这样子。”我说：“哎、欸，不用了，不用了。”他说：“真的，我写你，我写你一下。”
把名牌亮出来，真的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不用了。然后而且还偷这样偷摸乳头这样子，这不用了，这不用了这样子。
看清楚吗？有看清楚吗？
都是好猥亵，
有看清楚吗？有看清楚吗？
对对对，就我就是因为这样，然后被写进一个优良报告，然后得到一个嘉奖。那我记得我还刚进去没多久的事情啊。
那我们乘客可以写机务吗？
哦，应该比较难哦，但应该可以写，
应该也是有机会。
有机会，
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看到我们机务大哥在飞机上非常辛苦的帮我们解决了一些机务难题的话，也可以写写他们哦。
对，
好，下次我去搭飞机，我就写你。
那他根本就一查，就根本就不是做那个班机人呢、啊
欸。你那个，为什么你的嘉奖数会瞬间攀升呢、
啊？
你是不是找了很多那个装脚？
你找水军
是不是？
对啊，那边灌水，
搞屁哦！
是。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从业这么多年的时间，有没有发生一两个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或难忘的故事呢？
难忘的故事很多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像我在很多次的这个分享都有讲过，比如说像天气不好、风很大的时候，你必须要换飞机的轮胎，这就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飞机非常的大一台，
对
对不对？那它比如说最前面那个轮子叫 B 轮，那时候是什么 ？B 轮要换。那我们在这个风非常大的时候要换鼻轮，我们把那个鼻轮的轮胎顶起来的时候，它整个飞机因为风吹一直摇晃，一直摇晃，一直摇晃，超可怕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欸，它要是一直摇晃，它那个飞机从这个千斤顶上面跌下来砸到我们怎么办？你会觉得很紧张。那个时候换的过程非常的慌忙害怕。然后那时候老班长就来说，哦，那我上去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压力弄起来，飞机会比较稳定。那你们要赶快换哦，大概10分钟你们赶快搞定，不然很危险。
这10分钟可以赶快把轮胎换完
哦，很紧张，我们在旁边做准备工作，哎、欸、好，然后我们对讲机说，哎、欸、好，我们要开始换咯，上面 OK 吗？ OK， 然后赶快把这个轮胎拿下来装上去，然后赶快把飞机降下来。
这就是一种 F1 的那种，
真的有时候你真的就是时间跟环境太危险了，你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有一种印象深刻的经验是，比如说有时候这个飞机它可能在滑行到头，它发现它的引擎转不开，它有一个 valve 失效了，转不开，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但它那个 valve 失效的，它有一个解决方法，就它自动打不开，但你可以手动去把它打开。
是，
那这个手动打开要怎么开呢？就是你要拿一根棒棒插进去转。它就会打开，这就是手动打开的方法。但这个打开的过程非常的可怕，
听起来很土炮，但其实非常的致命，
非常致命。因为那个打开这个开关的那个孔洞，它就在发动机上面。那你这个执行的过程是怎样？你打开之后，你要用对讲机跟那个跟上面的人联系，说我打开了，你现在开车，你现在贴近在这个发动机上面哦，然后这个发动
贴在引擎上的，
然后这个引擎要开始运转。所以那个震动跟噪音是非常可怕，然后你还感觉那个风在旁边吸，哇！然后你要这边打开，就想说，哎、欸，我打开了，这个可以了吗？你看，然后你可能很难从 engine， 就是从发动机那边跟 captain 沟通，所以通常会有两个人，
是
你在打开那个跟那个鼻轮的班长沟，鼻轮班长用耳机跟上面的 captain 沟通，
说打开了，打开了，
对，然后 captain 说打开了 ，OK， 然后跟这个鼻轮的班长讲，然后鼻轮班长再跟你讲，然后就啊好，然后赶快离开这样，所以整个沟通过程就是很困难，然后又很可怕，因为飞机的那个震动跟、那个，
你就想你贴着一个巨大的血肉果汁机的那种感觉，就
对对对对，你就紧贴着巨大的血肉果汁机。
大家都有看过打过果汁机的那种在震动的过程当中吧？你就是 一个非常巨大的认真在发烫的一个发动机，然后你人要贴在那上面，然后你要看着它在你身边直接这样发动，那感觉是真的很可怕。
哦，真的真的，那个真的超可怕，那个真的是。
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是冷汗直流。我说天哪，你们真的太卖命了吧！
而且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就好像那种海滩游侠一样，操着工具全部冲到机边，有没有？他说：“他那个要 manual 的开启啊，然后大家就拿那个特殊工具，操特殊工具，所有人都冲到那个飞机旁边。
我想请问，那这样去贴的那个人是不是最资浅的人？
没有，其实
猜拳输的人
应该要有经验。
没有没有，其实都会资深的人说：“你们不要去，你们新人这太危险了。”但是其实就算经验老道的去，他还是每次回来的时候感超可怕，
真的很像鬼门。
因为那个真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叶片的旋转跟气流还有震动，哇，那真的是
很可怕。
可怕，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比如说很多 YouTube 都会有这种影片，
对，叫什么 Engine Manual Start， 那个你就会看见有人在转那个时候有多胆战心惊啊！
而且你知道那个发动机上面是有一条红线的，他会告诉你说你千万不可以超越那条线。
然后那个洞刚好在危险的红线的范围之外，
对，
所以你手会超过一点点危险红线，但你离红线超近的，就是你现在有一个手腕会在这个危险区域，然后就干，我要是再超过一点点，我就
被
吸走，干，超可怕的，
你就变成被裹自己脚，
对对对，超级可怕，超级可怕，跟你讲，那个真的超可怕的，对对对，
被你这样讲完，完全没有人要来考机务了，
没有，但这个真的不算经常发生的状况
吧，
它非常少见，对对对对，
好，那希卡呢？
你讲完这么可怕，我来分享一些比较温馨的，好了，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好像才刚录完，我们在就是工作跟旅行当中的一些心动瞬间。我昨天还没有分享的是，其实有一个我觉得自己也后来回想起来蛮温馨的故事。我今天那时候也是飞北海道，然后北海道真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场站。然后那一次发生是一样是用744的飞机飞，然后我是坐在整架飞机的最尾端，所以我是离经济舱的最后一排位置是很近的那个位置。然后最后一排的客人是一对大概中年夫妻带着他们的老妈妈，他们要去北海道玩，应该是要去看一些比如说薰衣草花季之类的那个风光明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忘记实际上我到底是在下降的时候跟他们聊了一些什么，可能大概就是真的就问一下说，那今天带妈妈来北海道要玩几天啊，然后什么之类的，有跟团吗？什么之类的这种闲话家常的聊，但是真的就是聊蛮多的。那爸爸好像也，那个爸爸其实好像也对我们的工作蛮有兴趣的，所以他就是聊了蛮多这样子，然后跟他们分享了一些工作的一些小经历、小经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到真正落地的时候都相谈甚欢，然后他们也很开心的找我拍了个照。那我就想说，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拍了个照就很开心啊，认识你们相逢即是有缘呐，耶！然后祝你玩的愉快这样子。然后就下了飞机之后，我就说 OK， 那就这样子。可是过了几天之后，我突然收到我们公司另外一个组员，
是
他传简讯给我说，姐，不好意思，就是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从北海道飞回来的一个组员，那我遇到了一组客人，他请我转交一个东西给你，他只给我看一张照片，然后我把那个照片放大之后才看到我的序号跟名字。
哇，这个像素这么好，
他是这样子找到我的，他是说他们那对夫妻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东西转交给我，所以请他看看能不能找到我这样子。对，然后转交那个
很简单啊，脸比较大的
干就是因为有那个很脸很大的那个吧，就是那个人了，对，那个人就是我。对，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方式，然后转交了一盒他们在北海道买的一个欧米亚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看到这个结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也太sweet了吧！我从来没有，就是飞机上有时候的确会有客人会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比如说那是小饼干、小伴手礼，我们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跟窝心，就是我也觉得这很 sweet 一件事情。可是能够到我只载他这么一程，我只跟他聊了这么短短的时间，然后虽然很愉快，但我们也就想说就可能以为我们的缘分就停在这里了。
是，
然后他们还愿意在整套航程结束的时候还会想到我，还买东西要送给我，然后还他们还在那个饼干的包装纸上写了我的名字，
写小卡，
对，然后留下他们的名字。我是觉得太感动了，你知道我这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大概那个饼干我大概放了4年吧，我都没有拆开因为我舍不得拆开，我就是希望它保留那个样子。
是，
就是我觉得太感动了，这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我这辈子飞行过程当中，我会觉得
算是一个奖状，有点像是一个奖章，
类似，对对对，就你就知道，其实空服员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这里而已。只要你们给我一点点鼓励跟就是加油，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感动了。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搬家的时候，我当然就是后来是有把饼干就是拆开来这样子，然后那一个包装纸我到现在也都还留着。
OK，
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
哇，这真的是一个跟人接触的一个行业。
对，
所以这样子一点点的互动都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温馨。
没错没错。
嗯，那对于未来如果说有人想要来投入航空业，那例如说担任机务啦，或者担任空服员，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的？
建议的哇，
这个
我看机务部分应该是有蛮多建议要给的啦。
哎，机务的部分就是有爱最美啦，好不好？希望相随啦，
希望也相随。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职业它真的很有成就感，也非常好玩。但现在就是可能它有一些内部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但总之来说它，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来试试看，因为别人说都说不准，来试试看才是最重要的。对，那以一个纯粹机械跟这个喜欢机械的人，喜欢摆弄工具的人来说，这会是一个很棒的职业，也有不错的福利，其实起薪也算是 OK。
对
对，其实综合来说是还蛮好的，制度也好。但如果说你以后有一些什么想要深度的发展，你可以来了之后看看再说。
讲得很保守。
对，来，因为其实这东西说也说不准，搞不好未来会有任何的改变啊。对啊，那
其实是一在变动的，尤其相信最近也有上新闻的部分，大家如果是对机务这份工作有兴趣的朋友应该都搜寻得到，的确是最近是走了蛮多机务修护人才的。
是
那当然两家国际航空公司其实应该可能也有其他航空公司，大概也是这样子的状况。
是，
对。那我觉得，有一些制度的确还
有待加强，
有待完整。
对对对。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这辈子我一定就是想要当一次机务试试看的人，当然还是很欢迎大家抱持着爱与热忱来加入这个行业。
而且这个行业真的非常的专业，我可以这么说，真的，
你说一辈子的嘴，
真的值得。因为其实那些能够把飞机牵放，让它合格放飞的人，那些都是很厉害的人，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其实我真心的觉得，这些人应该值得更好的对待啦，应该是这样讲啦。对，所以欢迎大家来试试看，真的
珍惜，说不定你就是修护奇才。
对，没错。
你来之后，我们就决定哇，痛定思痛，一定要好好的把你留下来。
然后不是制度为你而改。
对。
对，
诸如此类的吧，希望是这样。
那空服员的部分呢？
啊，建议有，我觉得说建议是不敢啊。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吃人格特质的工作，
是，
就是你因为你要非常大量的跟人类相处，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对于人际之间的服务跟互动，你是真的很有热忱，你就是很喜欢跟人互动的人的话，我觉得你在做这份工作，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OK， 你都还是可以有一个热忱跟开朗的心去面对这些困难的话，我觉得这份工作就会很适合你。那当然，其实刚刚有讲到的，就是你自己也觉得你的身体其实在适应时差上，然后你是个好睡的人的没有问题的话，然后你也能够接受你的人生其实就是按照每一个月底出来的班表这么突如其来的一个开箱，然后你必须去忍受在一些佳节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
逢年过节的缺席，
对，就是你都能够接受这些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工作啦，至少对我而言我是蛮喜欢的啊。对，不然我不会做到现在。对啊，就是
是啦，是，
因为其实航空业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行业别，它可以让你有机会去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开开你的眼界，去认识这个世界，
主要是开眼界，没错。
对， 对，那再来就是说你真的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到人的部分，所以呢相信在大概疫情要稍微解封之后，其实航空业会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投入这个行业里面，
没错。
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听众呢，你对于这个行业是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就是应该会有很大量的征才活动。
对啦，应该
最近已经有啦。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好处是你来航空业他真的能学习到的东西非常的多。
是，
以一个初出茅庐的社会新鲜人来说，来这边来试试看你的这个才干，我觉得还蛮好的。真的我觉得蛮好的。
对，而且航空业的福利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好的啦，
就是员工票的部分嘛。
对啦对啦，
对，让你出国呢真的就是省成本，花少少的钱就可以去环游世界哦。
没错，
哇，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把一台飞机飞上天空有多困难。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呢就邀请了30后派对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感谢他们的分享。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再了解更多关于航空业的一些 密心的话呢，也可以去30后派对去他们的节目好好的欣赏。我真的非常喜欢听他们的节目，他们的相关连结我会把它放在资讯栏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FB 是有旅行快门候机室的社团，针对今天这期节目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我亲自回复哦。旅行快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